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姐姐们的旅游圈。我是米粒姐姐，
我是香香姐姐。
之前其实，在前面几集的部分有推一个系列叫《老龄屋新生宅》的系列，然后大家反应还蛮好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就是以这个系列来为大家介绍台湾其实是比较有一些老房子，它经过重新整修或者是在地文创的那个改造之后呢，会有一个新风貌的样子。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讲，我跟香香姐姐，还有我们好朋友 Joyce 姐姐，甚至思佳姐姐很常去的一个地方，
哪里？
就是台北人一定会去的那个有一条老街，叫做那迪化街。
迪化街，对，哇，那去到那边历史很缤纷的地方，有去。
其实我们。那迪化街那边不是都是 老房子吗？
是啊，老房子，可是它可以有新生命、新活力。
因为你知道吗，住很近的地方，一般好像去迪化街的人早期啦，早前几年大部分都是日韩观光客啊，因为他们就是一窝蜂的来那个霞海城隍庙拜月老嘛。那我们其实就是离台北很近，所以那边其实也没有那么常去。那但是偶尔也会去那个霞海拜一下这样子。然后
对，
所以你就拜完之后呢，下次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个组一个那个福气姐姐团，就是去拜拜的事情。我们会专门开一个专题，再讲来讲拜拜的事情，就是
求
拜财
桃
神跟
花、求财运，
开始
哇，那
对
应
跟
该
大
很
家
精
讲一
彩。
下，对，应该很精彩。那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二间蛮长的嘛。那香香姐姐，如果你会从哪里开始逛起？
这个应该要跟那个年纪有点关系了。就是念书的时候呢，到那个从南京都西路那一个方向开始进来，因为中山站捷运中山站在那边。好，后来走一走，觉得从双连站下来走进来，好像也比较近。那最后呢，其实又发现了那个从大桥头站下来，然后穿过那个它的那个路桥，有没有台北桥下面那个方向？它等于就是会从那个迪化街的另外一头进去了。哇，我觉得那边边走边看边买，我很喜欢。
两个方向其实都可以啦，因为你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双连站，就是它其实比较中间段，你就不用走那么多路。可是你相对的来讲，你就会比较少逛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端的那个迪化街这样子。一般来讲，就随便你啊，你要从大桥头走到那个民生西路，就是你刚刚讲的双连站也可以，或者继续走到那个南京西路，这一整条的那个迪化街其实都还蛮好逛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迪化街很有名的一些那个历史建筑，这样子有大概印象中好像古迹大概有七八十栋吧，就是那些老房子这样子。
而且都很有历史哎，我
对，非
还
常都是百有很多店家都是百年以上的。
对啊，那像那个迪化街，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迪化街的话，它是清朝时期就有了嘛。那后来当然那个日治时期的话，它日本时代它的名字都会有个町嘛，就是西门町啊，什么什么町，对不对？所以以前迪化街那一带就叫永乐町，永远快乐。
永乐市场，
可能名字就这样来了。那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接收了之后呢，你知道那时候的国民政府就是把所有台湾的地名都是按照那个。是吧？是吧？台北市目前的地名其实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省份或市镇的话有点雷同。那迪化街也是一样啊。迪化街它是取那个新疆的那个迪化去命名的。为什么呢？因为新疆是在中国大陆的比较偏西边嘛。那迪化街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偏台北的西边，
没
所以他就
错，
把这一条路叫做迪化街，然后它有一段、二段这样子，
它就是紧
大
邻
概。
西门町嘛，西门町啦，应该其实我应该叫西门町，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是永乐町，就是迪化街这边。
对，是，所以有一些可以。那它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有些那个商业活动？因为它这边以前有很多的那个，包括以前的 南北货啦，还有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中药行啊，还有布啊，就是纺织业啊，很多那种台湾很有名的几家那个集团的起家都是在这边开始的。
哦，对，
比如什么星光集团啊，什么那些，就是以纺织起家的，所以就是迪化街那边有很多的那个隐形富豪，你都不知道这样子，就是那种几大家族都在那边出来的。
对，虽然陶给你站在那边哦，这个哦要几尺布等等之类的，那可是那个身家不是一般的呀。
对对对对，不过这个历史的东西呢，我们就不用讲太多，大家也没兴趣。我们其实就是当做我们是常常去逛，然后把我跟那个香香姐姐去逛这条街喜欢去的地方介绍给大家，那你们也可以看我们介绍这些地方，有兴趣的下次去。也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都还蛮有特色的。那现在姐姐刚刚讲说你都会从大桥头那边过来嘛，对不对？
嗯嗯。
那你会比较喜欢去逛哪些地方？
我呢其实最常去的一家店叫做老棉城灯笼店。哎，怎么会
是
灯笼店呢？
对啊，棉是棉花的棉吗？
对，
棉
花的棉。
所以它跟 棉布的制作有关系吗？
哎，它很有趣了，他其实是从卖金爪，有没有、
哦、
金爪开始的
okay,
那你看金爪他其实就很多那种有节庆的时候或拜拜的时候会用的、啊、所以后来呢他又卖起了灯笼所以金子跟灯笼啊就是拜拜的时候很需要的那个东西，然后灯笼又有那个喜气洋洋的感觉啊，什么过年啊元宵啊等等都会挂起灯笼嘛，不过当然、嗯最近都已经比较少了，不过、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活动的时候，其实这很好用的道具你知道吗？其实还
道具
就是灯笼啦，或者是过年年节年庆、哦、节庆的东西，喜气洋洋的东西，哇在那边真的是应有尽有哦。你就是那种连着好几个，不是有只有一大颗的，它可以连个好几个的，或者是一场那个椭圆形的，那现在还有那个客家花布的，还有那些、
哦、
什么什么什么葫芦形的那个铃铛啊挂饰啊、嗯、其实它零零总总在里面，这是为了这个是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在那边很好找到可以配套的东西。不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他有做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书套，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书套不是都是那个那个塑胶的吗？
塑胶皮啊，
对，
透明的、啊、
那个刚买就是刚发新书的时候，我们都一进去买那个透明的那个书套把它弄起来。不过他们这边的是用布做的，而且很多花样哦，它也有那种时尚的花样啦、啊哦、或者是说有民国风的那个花样啊，还有什么合适的花样啊。
哦，
我很喜欢啦、啊、因为买了书以后，然后这个可以保护这个书之外呢，也可以在看的时候让人家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也是不会呢，我通常不会这样，我才会因为我看的书都还蛮有水准的，所以我喜欢人家看我知道哎，我在就是我在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那种世界名著之类的这样
子。啊那哦，我怎么没本人比较低调了，所以就会、
所以你会弄个书套。你现在还是有这个习惯吗？买了新书之后
应该不是说这个习惯，而是、想要买，然后会觉得买了以后就很开心这样。但它并不会一定就是变成我的书，买了新书一定要用那个那个布的书套，但是我经过我其实就会买了以后就回家用这样。
哦，所以你等于说你其实没有因为说现在书不多，然后什么书套就买很少，你就是其实有经过再怎么样，你没有经过迪化街还是要去买一下这样。
对，
就是、一个
它只是有一个缺点，它就是只有一种那个书套的形式啦，没有大大小小客制化，
只有一个尺寸就对了。
对，就是一般的这种8开吗、还是16开，这种叫
就最基本的嘛，对，最基本的尺寸。
好，那再来呢，我其实很喜欢逛那个，他们有叫做什么啊？
那边
林
就很
丰
多那
驿
种
吗？我突然忘记，
林
等一下，
丰驿，
是不是叫林丰？
林
等一下，
丰驿
哦，
是什么？
林丰驿商行，它呢，
丰
这个
是
是，
丰富的丰吗？
对，丰富的丰，益是利益的益，
哦，林丰驿，哎，好好耳熟
它其实就是卖那种竹篮，有没有藤编的？
哦。啊，藤
哦，
编的那种，就
还
是
有，
菜盖子是不是就可以那个菜？白了，然后那个盖子可以，那叫盖菜的那个菜。好了，算了，不要讲，就是那个菜煮完，然后你不是要让苍蝇不要那个苍蝇不要去哦哦吗？然后
对，
就
那个
是
也
菜，
有，可是他比较
是
擅
吧？
长的是篮子，有没有？那个竹
篮
篮
子，
子，有那个米
哦，
筛呀、啊，还有那个家里要那个搓汤圆的时候，那边筛
啊哈，哦，
筛
就是
筛
那个很
呀、啊，
大的那个
还有那个去郊
竹
游的时
筛。
候，有一种那个篮子可以翻起来的那种啊，还有在做
哦，
什么昂咕柜或者什么的时候，要摆放
那
食
个
物的那个啊，
板模就对了。
板模、篮子等等，然
那
后其实。
那个地方的篮子，诶，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野餐吗？那边应该还蛮适合采购的，对不对？
对，它就很适合那个，然后它竹编的那个袋子也，不是那个藤编的那袋子也很有复古风、古早味了。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红的东西，它现在在那个摊位上，就是那个点阿卡那边都会摆上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袋子，你猜是什么袋
什么
子？
袋子？
叫做嘎吉呀。
嘎吉啊是什么东西？日文吗？嘎吉啊？
对，应该是日文吧，就是那个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妈妈们他们去买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那个袋子啊，篮子，它也不
哦，就
像
是
篮
那
子，
个什么编织的，什么蓝什么蓝色、绿色、红色，很花花绿绿这样子，
对，就是花花绿，
就是很熟，看起来
对，很
以前很
熟。
熟，现在很流行的，
对，以前
现在
很
很流行
熟，
的，
现在可是很时尚。因为某品 牌
对，
变成他们的设计风以后，哇，大家背着那个，提着它这样走在路上，以为是那个品牌。不过
其
其
实
实，
就是以前婆婆妈妈买菜用的那个嘛，很好，
对
很
啊，
耐拿嘛，对不对？
没错，你买了菜，那个什么芹菜，然后放进去，然后什么，买了什么鱼啊，什么什么放进去，就这样提着回家的那种啊，那就嘎吉呀。
哦，对啊，那也蛮环保的，就是环保袋啊，类似吧，
对，
只是
然后
它不能，不能折叠这样。
对，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高建，高很高的高筒，建设，对，建设的建，高建，然后
高
它
建，
其实是一个桶店，就是桶子
你
的
说
桶啊，
木桶吗？
对，木桶，所以它其实
所以他有在
是，
做饭桶吗？饭桶、洗澡桶。
对，饭桶、洗澡桶、泡澡桶等等的。不过它就会延伸出来木的东西啦，木的那个勺子啦、汤匙啊、筷子啊，这些都会有。可是它满间都是这种产品，其实你看进去，你就会觉得很，就是木的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舒服和
对。
没有冲突感，就让人家很平静。那我常常其实我常常会带着我。阿姨一起去逛迪化街，像这些古早味的地方，她就会都会说啊，这我细汉的时候就是用这啦，所以带着她去，总是可以让她有一点点回想到小时候，然后又听她就会就是一个点，然后就会串到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哎，我小时候就是用这啦，啊，这吼我跟阿嬷吼安怎安怎安怎。就会听到我阿姨讲的很多的老故事，对，这
哦，
几
所以
家店都是我比较常去的
那你
地
都不会
方。
去，你不会去那个老房子里面喝咖啡吗？
有啦，那个要跟那个文青类的朋友一起去，才会比较有 feel。然后，
譬如
例
说
如
跟米莉姐姐，
跟米蒂姐姐，然后还有跟 Joyce 姐姐，哦，我们可是在那边流连不。
对呀、啊，你其实跟很多那个，像你有那个。大陆回来的朋友啊，那个文化街那
对，
边
知
啊，
名造型师同学，
对对对，只是你忘记去哪里，你对那些咖啡店没印象。
还有超级业务总监的同事，嗯，也常常
哦，那你们去的地方应该都不一样哦，不然你怎么会都没有印象那个咖啡厅或餐厅？
有啦，它其实有一个名字，但是我进去就是因为看到老朋友，你就会眼中只有老朋友，所以你那个感觉上面，就会觉得那是一个舒服的地方哦，老房子哦，还有这个咖啡店哦，他的餐也真好吃。但是接下来就会说，哎，所以你现在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话题会是在朋友的身上。对，
哦，名字就忘了。所以其实你也去过蛮多间的。
有哦，还蛮多间，
对对对，
有一些有庭院的那个我还蛮喜欢。
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一家。那像我自己有去过，那我来讲一讲在因为那个迪化街它的那个茶很有名嘛，所以我一定要介绍大家去一家茶馆，非常有味道的茶馆。然后它的位置呢是比较靠近那个永乐市场那边，就是其实你是要从你如果从那个大桥头站走过来也会走很远，所以那边那个地方你可能走那个你坐捷运大概坐中山站走过来，从南京西路走过去会近一点，它是比较靠近就是霞海城隍庙那边，算是迪化街最热门的地方啦，那边游客也最聚集最多。然后那家茶馆叫做南街得意，南街就是东西南北的南，南街街道的街，得意就春风得意的得意。这个老板为什么叫取名南街，因为你知道那个其实迪化街当地的人呢，他们不会分一段二段，他们会分南街、中街跟中北街，会这样的区域去分。那南街得意是在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所谓的讲的南，比较靠南边。为什么会有南街、中街跟中北街呢？就是他们把迪化街，比如说分成那个民生，以民生西路为准哈，往北的话就叫中街跟中北街，这是在地人才知道的。然后以南的话就叫南街。所以你以民生西路就是那个捷运双连站走过来啊，你往左拐它就是南街，往右拐就是中街，中间的中，中间的中就是比较靠近那个嘛，那北边的话你就中街，中北街就再过去就是你讲的那个大桥头那一带这样子。那为什么叫南街得意呢？南街当然就是那个老板是觉得因为他就在南街那个区域嘛，那得意就是因为以前台湾有很有名的一个台菜饭馆叫做春风得意楼，你讲的春风得意楼是真的有那个楼在，
哎，是真的，而且它是那个台湾料理的发源的其中
之一。对对对对对，是就是四大有名的台菜料理这样子。那后来没有了嘛，所以那个老板就是把那个得意，就是春风得意的得意放到那个名称里面，所以就它其实叫南街得意馆。然后它是在迪化街老屋的里面的二楼，那它一楼其实是一个那个民艺城，就是那个人民的民，然后艺术的艺。你知道你去迪化街一定会看到什么什么艺城什么嗲啦，艺城的嗲都是嗲，因为大道城嘛，它是有什么大艺城啊、民艺城啊、小艺城啊，那这都是一个组织去规划这边店面的东西嘛。然后民艺城在一楼，那民艺城也蛮好逛的哦，你就可以逛它一些陶碗陶器啊或什么比较有名的，它像他就有很有名的以那名的小笼包叫什么，鼎泰丰小笼包模型，就是有一个灯，然后就是
那个很有名耶，很可爱。
对对对，他用那个模型然后做那个什么，譬如说可能盐罐胡椒罐，
对，盐罐胡椒罐，那一套用起来就是赏心悦目，然后吃的也是很好吃。
对，所以他那边的东西其实很具有设计感。那个南街得意茶馆在二楼，那他是那个它这一栋建筑呢，它是一个三进式的。你知道以前为了做生意的话，通常都是前面是门面嘛，做生意，后面是住家，屋宅比较窄。因为以前可能它会计算那个面宽嘛，所以它不会放太，所以它都是很长很长的，所以它中间会有个天井。你上去那个南街得意茶馆，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上去二楼，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然后中间就会有个那个天井透光的。然后就可以看到以前的人生活跟做生意的整个格局这样子。那你上去的话，它其实是有点具有那种闽式的，它是有点像你进去其实还可以看到那个屋檐，就是那个梁柱，是很原始的那个梁柱，然后里面就是还蛮，我觉得还蛮中国式的啦。它有一些那个它的那个座位其实是有 蛮复古风的，然后全部都是原木，然后那些家具啊什么都是以前的屋主留下来的，所以你其实在里面坐，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有那个1920年代的那个氛围，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个味道这样子。然后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服务又蛮西化的，我觉得。那他们里面的茶呢，当然你进去里面就是除了喝，就是在那样的氛围聊天喝茶什么的，就是很有意境。那再来当然是他的茶跟茶点也很有味道，他都是他基本上东方茶，就是中式的茶跟西方的茶都有。比如说东式的茶，就是我们茶中式的茶，就比如说东方美人啊，你一定会点的嘛。
嗯，
点茶的话，东方美人啊、铁观音啊、什么红玉啊，现在很有名的红玉都有。那你要想喝西方的伯爵也有。然后他这些茶比较特别，都是你知道迪化街那边很多那种茶商，就是很多茶商起家，他们的茶都是跟当地的老店去那个购置的，所以他们的茶的品质是很好的这样子。然后那个你去那边，然后点一壶茶在那边坐着，然后因为它是一整套的，你就是一壶茶就一个 set， 一个人大概280一壶茶，然后配茶点给你。然后它的茶点呢，茶点很特别哦，它装茶点的那个碟小碟子啊，就很像那个五梅花瓣并在一起的，你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个茶点心的那个是五片花瓣弄在一起那种花瓣的样子啊，就很可爱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然后它里面就会放一些果干啊，还有那个
是茶点，
是茶点，对。然后它的茶点哦，我刚刚讲它那个进的茶是那个迪化街很有名的那个茶商，就是林华泰茶行跟那个有记名茶，这个
这两家有记名茶，对呀、啊，
对，这两家
历史悠久了耶，
对，都是百年以上的老店，就跟他们敬茶。那茶点的话，它也是很有名的，我讲出来你一定知道，李廷香
啊，也在
饼店，
对，就在也在迪化街那里啊，
对对啊对啊，你要买的话其实也可以买啊。然后糕点就是除了果干啊，还有一些那个南瓜子啊，那个葵瓜子啊，还有那个绿豆糕。就是你听到绿豆糕配茶，你就觉得哦，好中式哦，就很中式的感觉。那这样配起来，我觉得在那边的话，其实感觉就意境就很棒。我是蛮推荐大家去这边这个地方，而且它是比较安静，所以12岁以下的小朋友比较不太适合进去这样子。
它明文规定哦，
是明文规定，对，因为它的理由是说，因为那个房子历史悠久，怕活泼的小孩子就是
冰冰冰冰，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希望
那个12岁以上。这样你一说，我真的想起来了，就还是从朋友那边想起来，我去过这个地方我记得我有那个有没有集美溪那一所学校，我有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后来我们有一次就约在那边。那里的感觉，你刚刚说的，它有那种古老的味道啦，然后那时候的氛围啦，然后我们又是老同学见面我觉得那一次我确实也是印象很深刻。大家就因为其中有一个同学又喜欢泡茶，所以他你刚刚说的那个东方美人茶啦、有记茶行啊这些的那个茶品呢，他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喜欢在那个地方对，那叫南街得意。
南街得意，想起来了。
对，想起来了。
我就觉得你应该有去过，只是你忘了，因为那家店还蛮有名的，在迪化街蛮久了这样子。只是它比较特别，就是它的入门口是在那个民义城里面，而且你走上去那个楼梯是木做的，所以你从走楼梯上去，那个整个感觉，你从踏上楼梯的开始，你就进入了时光隧道，走到1920年代去品茶去吃茶点这样子。那像这家我是我蛮推荐的那你刚刚有提到你会去买那个灯笼，就是那家灯笼去买那个套书嘛，棉质的套书。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只要一去的话一定会去买的，那也是刚好在大桥头那边然后你知道那个迪化街南北杂货很有名嘛，对不对？
对。
然后那边有很多那种那个杂粮行啊，或者是卖那个三产杂货店那其中有一家在靠近那个比较几乎已经快到那个大桥头站了，就是有一家那个 那个算他们他的名字叫南北三货行啦，然后名字叫富治三中，就是富是富富有的富，治就是自己的治，三中嘛，三中就是山里面的三中这样，富治三中，你就听到哎、欸、有一个那个富治三中来的那个南北的三货行，那这家的话呢、嗯，我一定会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招牌啊，他的那个招牌里面哦，什么都没有写，他是写阿里山黑糖跟那个爱玉子，这表明这是两个招牌。那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他们有亲戚，因为老板呢是来自嘉义梅山
哦，
然后老板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叫，就是有个富，富有的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取成那个富治三中，因为他从梅山来的嘛，所以取这个名字。他其实最早叫富三行啦，然后后来他那个经过改修之后呢，嗯、就改成富治三中。为什么他的特别强调阿里山黑糖呢？因为他有那个朋友在阿里山种甘蔗做蔗糖、
嗯、
所以他们是用阿里山的甘蔗去做成黑糖，然后就是到这边来卖，所以你其实那个都是那个手工制作的，然后他的黑糖其实泡起来没有太过甜腻，然后有一种特别的香气，所以他其实这个生意也蛮好的。那爱玉子的话就是你去他爱玉子一般人吃爱玉他真的不知道爱玉子长什么样子，然后去那边老板都会很热心告诉你哦，然后就是啊爱玉子是长这样，就是感觉就是很像一坨那个芝麻，你知道很多很多他你的爱玉子嘛，子然后他整个子弄起来其实它是有点像那种晒干之后的子，就是你感觉很像做一坨芝麻球这样子，就很多小小的芝麻这样子。他其实他现场有时候还会那个示范给你看怎么样去搓爱玉子，你就知道说哦，爱玉是怎么样洗出来的，爱玉是洗出来的嘛，你知道？
我知道。然后它的那个生的时候、啊、就还没晒干的时候，还没把它剖开成那个晒成那个芝麻的样子，它其实外观呢、啊嗯、像那个青芒果，哎、欸，而且是在阿里山上才有的，而且台湾特有种。
对，它那个味道吃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你吃过那种坊间的跟真的是山上的那个爱玉子搓出来那个水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胶质感啊还有那个香气都会特别浓，所以我很喜欢去富士山中买他们的黑糖跟那个爱玉子。那当然他们的果干也很有名，现在大家不是都还蛮强调养生的嘛，所以有些果干都用那个低温烘焙啊，那他们家的果干就哦南来北往都有耶、欸、你有看到最常见的就是红心芭乐干嘛，这个我一定会买的、嗯、红心芭乐干、
嗯、
然后还有时候你要泡茶的话就是它的柠檬干
哦，对，柠檬干，对，只有只能在那
边买。然后它还有对比较特别的是比较少见的话它还有番茄干都可以去买，而且它价格也不贵啊，大概可一两百块吧。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你去看哦，你一定经过啦，你只是没有印象。上次我带那个 Joyce 姐姐走过那里，我说你要去买啊，她就立刻买了一个那个果干回去准备泡。那它比较特别，因为它本来是老店嘛，那它后来改成很你只要去的人都觉得哎、欸、这家老店真的不太一样，感觉很有那个日本京都的风味，就是有那个布帘啊，还有它整个那个果干的包装都经过设计。原来他这家店呢是有经过那个台北商业处，他有举办那个大同特色商圈的那个传统店家要改装的计划，然后他们家刚好被挑到，所以等于说有补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型。不然他以前就是一般的传统的那个杂货行这样子，就很比较没有那个门面。那现在改完之后，好多年轻人都很爱去买，
真的、哦。
下次大家有对有机会去到门口，我跟你讲，你不用买果干，你就先拍照了，因为那个门面真的很漂亮。
哦，就是它很吸睛，然后它又有这个当地的特殊的风味，
对，然后它有文青风，然后它的东西其实又还蛮实在的，因为它的就是它那些果干其实都跟台湾的那个农民去采购来做的这样子，
嗯，
所以还不错，这个我还蛮推荐大家过去的。我们去买去喝饮料的话呢，就是迪化街基本上还是要看它的建筑嘛，对不对？
对，
因为建筑是看迪化街，虽然有时候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那我就先跟大家稍稍科普一下、嗯、迪化街大概的那个楼面的话大概有几种样式，它大概有分四种，一个就是属于闽南式的， 就会有闽南风，就是可能类似可能类似什么小海城隍庙那种，就属于比较闽南风的味道这样子。那最常见的，就大家也最常在讲的迪化街，最常看的就是仿巴洛克式风格。
哦，1920年那时候的那个风格吗？
类似，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大正年间嘛，就是
日本
大正年间，对对对
的大正年
间，对，应该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期日治时期那个时候建筑整个就是百花齐放，然后那时候大家很爱用西方的一些建筑，所以仿巴洛克是很常著名，很著名，所以你只要看到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立面牌楼啊，有那种希腊罗马柱啊，或者一些那个徽章的那个雕刻啊什么，大部分都是仿巴洛克式，这是其中一种，也是最常见的。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现代主义，就是比较简约的、简约的风格嘛，就是不会有那么多雕饰。那现代主义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也是比较靠近大桥头，那它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叫207、
哦、
207，
对，而且是无人，
你有印象吗？
无人那个管理的，直接让你进去，对吗？
对，它叫207博物馆。然后这栋建筑其实以前它是后期的那个现代主义，因为它是在1962年建的，所以就是比较后期嘛。以前是个药铺，其实药铺叫广和堂药铺，铁花窗上面都还可以看到广和堂三个字。以前是个药铺，就是他们在整修这个的时候，又把以前的历史以前的历史遗迹保留下来。那这间药行更久，1877年就成立的。
1877年等于
这间药行很久，就100多年
了。100多年呢、欸，
对。可是药行不在了啦，那现在变成说那个博物馆。那博物馆的话，它有保留这栋建筑很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磨石子地板，有没有？磨石子地面啊、你还是可以看到。然后还有一些马赛克砖啊，然后它总共有4层楼。4层楼，然后那个你慢慢逛上去，因为它是大概每4到6个月会有一个特展，都不一样。它可能它早期有做过那个台湾花砖的特产，那有整个都是那个古老的，譬如有电话啦什么什么的，就主题特展之类的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上那个207博物馆网站去看，现在很不一样这样。那如果说我觉得你慢慢走上去，你就可以看到磨石子地啊，然后它的楼梯也是那种磨石子的、啊、然后
还有它的外观是那个小的那个瓷砖的
马赛克
的那个瓷砖，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比较圆弧形的建筑，然后一些那个铁花窗也蛮漂亮，它是非常就是整修之后我觉得还蛮有看点的。那它总共4层楼，那我觉得1、2、3可能会那个，那我觉得到那个3楼顶第4楼的话，它是有一个露天的阳台，你可以站在露天的阳台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那个比较矮的那个迪化街的一些那个街屋的屋顶，而整个就可以看到一些迪化街的风景，我觉得是赏景还不错，那个制高点我觉得还蛮漂亮，是你想去看一下那个老建筑的话，其实这间博物馆你可以去慢慢欣赏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从香香姐姐讲的老棉城灯笼店，然后一直讲到她讲的高建统店啊，就是其实我们讲的这些大概所有迪化街你想买的、想喝的、想看的，迪化街的精彩不是只有这些，就是讲3天3夜讲不完。现在坊间有很多人讲迪化街，甚至其实也有专门迪化街专门的老师在做导览，你们有时候可能可以看上台北市政府去看一下，有兴趣你就可以去踏查，甚至他会带你到更远的地方去看其他的一些老建筑的那个古迹，这样就会有一些故事性。我觉得迪化街很适合，值得你去慢慢的欣赏这样。那今天我们就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啊，然后就可以逛一逛啊，喝个茶，买个东西啊，丰富你在台北旧城的经验跟感觉。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咯，谢谢
okay,
拜拜。